我连这一点把握都没有吗？他就是认为哪一个人劝他这一段话呀，他不以为然，就是觉得哪个人小看他了，哪个人说你要都放下了，一心念佛了什么的。他说我一生修持，今年多年来晚上没有梦，难道我到临走的时候连这点把握都没有吗？由此可见他的信心是这么坚定啊，他有把握到时候生死自在的说走就走。范古龙老居士是在近代佛教史上面很重要的一个人物，远离颠倒梦想，心无挂碍才能够远离颠倒梦想了。我们会不会没有梦呢？办不到，我们办不到，因为我们心里的挂碍太多。有牵挂吗？有牵挂就会有颠倒梦想。但是心里边刚才说了嘛，圣人没有梦，为什么他心里面没有这些牵挂？不容易啦，到心里边完全没有牵挂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。那么所以说般若的出生作用能够摧毁一切烦恼，扫荡诸想，到这个时候为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一法可得，为其一切诸法都无所得，才是真正的有所得。这是因为扫荡了众生心上的妄想执着以后，真如实性显露，具足功德智慧圆满无缺。这个就是所得，这个就是究竟涅槃。我们看第二段，无挂碍故唯有空故，挂就是妄造意，必与无明烦恼不比真心，又好像身在罗网不再自由，挂碍牵挂。碍是阻止意，必与众生执着阻碍正道，不能够前进。我认真心为无明必缚，妄想执着身心不再自在。我们的身心不自在了，我们的身心牵挂的事情太多，所以说我们的身心不自在。那么必与众生执着阻碍正道，不能前进。那么我们的妄想执着使我们的身心不再自在，所以才有挂碍。而菩萨他以般若正智观照诸法皆空，真如性体灵明洞彻，故无挂碍。空不空是恐惧，不是不畏，一时则惊骇曰空，长存的畏惧曰不。突然一个老鼠从脚上跳过，会使一般人吓一跳，那个叫做空。而常常心里面觉得呀、啊，好像是有点什么牵挂，有点隐隐不安一样的，那个就叫做不。长存畏惧曰不，凡虽有说前论，就生恐怖畏惧。如果凡夫，比如说凡夫为五蕴挂碍而又分断生死的恐怖，而称为偏空的挂碍，全教菩萨有耳边的挂碍而又变异生死的恐怖。就像我们学佛的人平常没有什么差别的牵挂，但是我们照样还会总会有时候会觉得心里面有隐隐的不安。为什么？不够踏实，心里面还是不够踏实。为什么？我们的修持不够。那至于说是社会上有一般人士或者官场里面做官的人，某一个比如说是某一个大工程啊，爆发出来又贪污的内幕，可能会要牵连到很多人，当然牵连不到我们，因为我们边都沾不上。那些能够沾上边的人，我们想想是不是有许多人晚上睡觉睡不安呢？因为这个事情不知道会不会事情爆发了，会不会这个越牵连越多，整个的牵连出来。那就是说因为他心里有挂碍，因为那件事情跟他自己有关联。 这个就是说有所挂碍，有挂碍就有恐惧。如果以时间来法来说，挂碍恐怖的事情说之不尽。有财产的富人常有遭罪税祸捐征的恐怖，就是捐税的富人嘛，怕绑票，怕偷，怕抢，怕盗，怕水灾，怕火灾，怕政府来这个捐税，这个也是一种恐怖。一无所有的穷人里又常常忧虑着饿肚子，饥饿终危的恐怖，命高危险者常常有穷遭失事的恐怖，命运很高，地位很高，但是也会心里面觉得隐隐不安呢，会不会有人来抢我这个位置呢？会不会有政敌跟我作对来这个陷害我的？那么以色事人者常有色衰爱弛的恐怖。以色事人这个是古代的了啊，这个对于女性有点不够尊敬啊，说是女性是靠着颜色，靠着美色。但是那些现在以美色靠美色吃饭的为职业为工作的人，对于日渐衰老美色会要失去的，会不会也感觉到恐惧不安的呢？是会的。所以说以色事人者常有色衰爱弛的恐怖。那么至于冷热交迫老病禁虚，在任何人皆说难免。总之凡是罪于声色色里财里，只有挂碍者皆有恐怖。所以华严经普贤菩萨上边，华严经里面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：我与王熙未发无上大菩提心，有所不为，说为不惑为，恶命为，怕我的命运受到影响，怕我不一定哪一天死掉啊！不惑为，恶命为，死为，堕恶道为，大众为者为，自以发心，悉皆愿离。这样就不惊不怖不畏不惧不怯，不惊不恐不畏不惧不怯不怖，一切众魔集诸外道所不能还，如是是为心大心畏。的确是这样子。我向诸位报告，我早年年纪轻，我在社会上面也是争名夺利。为什么？你不赚钱不行啊，要养家，一大群孩子要受教育嘛，当然要想办法赚钱嘛，并且我要出人头地，我也要出名，我要有好的名誉，这个也无可厚非了。但是在争名夺利或者是追求名誉财富的过程里边，患得患失，没有得到的总想得到，得到以后又怕丢掉，患得患失。到了我老年来啊，我想着不可以了，只做一点付出，而根本不想着有回报的事情。你比如说吧，我要拿钱做生意，我现在拿出本钱了，我就要想着赚钱，不赚钱我不要说赔钱了，不赚钱我都是自这个就在这个很难过嘛，至于赔钱嘛更难过。可是我现在我做的事情就是说呀，我要拿出一点钱来做一点这个佛教文化事业，我根本没有打算收回来，我没有打算收回来的时候，我就不会患得患失了嘛。不患得患失，心里面就觉得啊平安快乐，没有比较上说啊，没有这个恐惧未卜了。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上，挂碍的事情太多了，名家利索，妻子儿女，房屋田产，珠宝金玉，哪一件事都是我们挂碍。生什么生老病死，官府盗贼，刀兵水火，天灾人祸，有哪一件事情不是我们恐怖的？果然能够看破放下，岂不是身心自在，灾大解脱？真的 佛经上说钱财为无家所共有，我们世间社会上太多太多人给钱抱得紧紧的，认为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我不能够丢掉，不能够损失。事实上钱财根本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你抱得再紧也没有用，你的钱财官府，官府要征你的捐税，不征捐税是违法，盗贼抢你偷你，甚至于绑票，官府盗贼税货亲族朋友，你说是我的财产，事实上是大家共有的了，一个人怎么样也没有办法给他守得那么安全的。所以说我们民间许愿称，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心不惊，只是一向本分做人，就能不受夜半敲门的惊怖。如果我们发菩提心，修般若智，再到五蕴皆空的境界，那么其知是度一切苦厄，而并且是没有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这样就能够生在究竟涅槃。我们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做人，夜间敲门我们不会害怕。现在是自由社会了，我们讲开玩笑话啊，家庭在明四五十年前说过百姓恐怖时代，这个是指台湾。在大陆来讲，红卫兵闹红卫兵的时代，无缘无故的半夜敲开你的门，就给人就抓走了嘞。那是生活在哪个时代？如果生活在太平盛世，像现在这个时代，我只要不违法啊，我只要这奉公守法，没有人能够怎么样我。那么夜间敲门，我们不会心惊害怕。如果我是一个逃犯，我犯了法，到处警察在追我，你说我晚上能够睡得安稳吗？睡不安稳。所以说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。我们不做亏心事嘛，就不会受到夜间敲门的惊扰。我们再看第三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有挂碍就有恐怖，有挂碍恐怖就有烦恼，有烦恼就会行事颠倒。那么迷真是颠，诸盲是造，众生皆都是被觉合成，离开了觉悟而跟五欲六尘合在一起。那么以假为真，以空为有，以无常当作是常，这样就成为颠倒。圆觉经说，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种种颠倒，犹如迷人四方一处。四方一处就是以东为西，以南为北。我向诸位报告，我有时候啊没有方向感，树路不会走错，到这个僧路上，尤其是几个小巷子一转呢，本来应该像这边的吧，在我的心理感觉上面应该是从这边才走才对，结果一走准错。这就是说要方向感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就叫做颠倒，就叫做颠倒。我们因为没有智慧，因为再说了一些，也就是说有了自我执着的存在，有了自我执着的存在，就往往会做出许多颠倒的事情。在我们的思想观念上面犯一个大毛病，理之所在，我们只想到好的一面，不想到坏的一面啊。如果别人约你去做生意，他告诉你啊，跟你说的头头是道，你只要拿出30万块钱本钱，以后帮你月月收钱，我来给你算算这笔账吗？啊，我们做什么的生意，一天做多少，一个月收入多少，能够赚多少？跟你说的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心里真是被他说懂了。事实上啊，一切都不是那么可靠的了。 有太多太多的顾及不到的因素。这个就是说，因为只要一有我的成分在内，很多事情我们就不能够做理智性的判断了。有这么一个笑话吗？有一个学经济的分析股票分析的很准，这不是现在来，我是讲多年前的故事啊，也是一个是六日的博士，分析股票分析的很准，他给别人分析，别人找他话去做，常常赚钱，而他如果自己去做，常常赔钱，别人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他会这样呢？那就是说，他给别人分析的时候，所以他自己没有厉害自己。他只是纯就客观来分析给人家听，到了他自己拿出钱来卖了，他的心受他自我意识的影响，不能够做理智的判断了。所以说，当局者迷嘛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颠倒梦想。梦想，这个据说论里边说，我们凡夫有四种颠倒，对于世间诸行无常的生灭法，我们认为这个是恒常存在的，这个是颠倒；对于世间的苦，认为大家在追求快乐而忘记了苦，这个是叫做裸造。对于快乐方面的颠倒，一切的快乐背后都隐藏着痛苦，我们不能够说是啊，这个是只有快乐而没有痛苦，没有那么回事。那么对于世间诸法，不明白一切无我，忘记这一切有我，我会永久存在，那么这个就是称为我造。对于世间诸不净法，忘己为净，是为净造，所谓常若我净。常若我净，对于不常认为是常，对于不若认为是若，对于无我认为有我，对于不净认为是净，这个叫做四种颠倒。那么二乘行者里，无知凡夫所知，净为不净，若本是苦，常是无常，我是无我，但是还没有深切的了解，或者是还没有了知不净苦无常无我，不过是世间凡夫妄起所显起的妄识，我们第八来也是所显起的妄法，而在初世间法的常若我净实则，这个二乘小乘的还不了解，所以常即非常，若即非若，我即无我，净即不净，这也成了四种颠倒。那么修习般若的菩萨，不但离开了凡夫的四种颠倒，同时也离开了小乘、二乘的四种颠倒。所以说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是大乘菩萨他的智慧更高，他不像小乘菩萨是偏于一面的。颠倒梦想，梦想是梦中的幻想。虚言云：日有说事，夜有说梦。朱窗虽闭，上边有这么一段：梦亦相成，故云梦想。日有说事，事是什么？事就是想。你们对于某件事情一直在想，它常常在梦里边会出现。当然，并不是跟你想的完全一样，它会化妆，会变个样子。表达出来，我认日间说想尚属虚妄，何况梦中说想呢？所以一切梦境全是想者幻想，而梦中人人幻为真，悲欢离合万然是境，再至醒来清净顿空，是之是难可以梦。事实上，我人先前的身心世界皆是无明妄想所唤起，因迷妄故而生种种颠倒之作，这跟梦境又有什么差别呢？啊，我们在梦里边做了一个梦， 啊，说了好梦啊，好梦，好梦一下就醒了。好梦又来自一醒，做的是坏梦啊，或者是被人家追赶，或者是梦魇魇住了，叫又叫不出声音，跑又跑不动，醒了赶快醒来，赶快醒来，他就不醒。噩梦总是觉得太长，好梦总是觉得太短。说个一分钟的笑话，一个人正在做好梦的太太给他叫醒了，他冒火了，叫不叫完不叫，人家请我吃饭刚刚给酒端上，你这个时候叫，刚刚给酒端上，你晚叫吗？要让我喝一杯吗？他不知道喝了也是梦中的酒吗？哎，所以说梦里面的境界，当时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不知道是做梦，当然也有极少数了，死性不幸的时候啊，心里面念叨着，哎呀，我做噩梦了，怎么样给我叫醒才好，也有这种情况的。但是多数不知道自己在做梦，一醒过来，哦，我刚才在做梦，刚才在做梦。可是我们这个一辈子是不是同样是在做梦呢？的确是，或者这一辈子一直还是在做梦。做梦我们怎么不知道我们在做梦，我们认为一切都是真实的，那要等到我们觉悟以后，大觉大悟，到觉悟以后才知道啊，我们过去啊还是等于在梦中一样的。要觉悟，那么佛陀世尊看人生都像是梦里边一样的，而菩萨心怀坦荡，行六度万行，以利众生而不住一相，照见诸法性空而真如显露，自然远离颠倒梦想。颠倒梦想为生死的业因，业因即亡生死之了，解脱生死就是涅槃，所以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。颠倒梦想要在觉悟的时候就不再颠倒梦想了，既然觉悟了，那么当然不会再去找生死轮回的业因。所以正果的阿罗汉到时候会这样说，我生离尽，梵行已毕，说作一半，不受后用。我的生命将要结束了，我所应该修的清净之性，我已经修持圆满了。我应该尽的在人义务，我也都尽了。我离开这个世间，我以后不再来轮回了，离开三界，不受后用。这个就是跟死的后边这个四种涅槃有关。好，我们给这一点讲完。所以远离颠倒梦想就能够究竟涅槃。关于涅槃，我们在本文四圣体一章里边介绍过，这个地方再加以补充一点。早佛经上说涅槃有四种，第一个自性清净涅槃，释迦牟尼佛说众生皆具佛性，众生自性本真的佛性，本来不生不灭，具足功德智慧，只因无明烦恼伏笔，彼伏未再现象，而燃起自性空寂再命涅槃，为实是因中本真的涅槃，而不是原修正圆成的果上的三代涅槃，自性清净涅槃。我们说万法都是缘起啊，因缘和合之法，缘起性空，没有自性，没有自性成为空性，空性事实上还是自性，自性就是空性，空性就是自性，而这个空性不是一个人的，而是说一真法界，真实的法界里边共同的这个空性。 那么我们人人本具的妙真如心，或者是如来藏心，或者是真如，或者是实相，这一切都是具备着自性，就是空性，都是由于空性而来的。而空性能够升起万法，能够具足一切功德。万法是指空性里边生出来的，空性具足功德，空性就是我们自性，我们的自性就是本来清净，本来清净就是具足了功德智慧，这个就是我们自性清净涅槃。但是这个涅槃里是因中本具的，众生人人皆有的，而不是经过修正而得到的。所以说佛经里面说众生皆具佛性，人人都有这一种清净无垢的空性觉悟之性，但是不经过修正仍然还是凡夫。第二是由于涅槃修十二缘起或者修十生起的小乘行者，那么对于照干生死也因的见思惑随意断尽，而前也照干的生死过报色身还没有灭，生命体有存，叫做忧郁涅槃。大生性者烦恼随意断尽，而八识尚有所知障的缠缚，名忧郁涅槃。这大小两者皆非究竟涅槃。简单的说，修阿罗汉的已经到了心无喜福，精神上得到解脱了，但是他的生命体仍然存在，就是人还活着。像佛陀时代舍利弗目犍连，以至于这个佛陀涅槃以后，佛经结集的时候，阿难很多很多的弟子都是在佛陀座下证了阿罗汉果，证阿罗汉果，但是他人还活着，他的生命仍然存在。这个时候他的精神上已经没有任何烦恼了，心无喜福，没有烦恼，但是他的生命体仍然存在嘛，这个就称为有余，还有生育的东西。生育的是什么？肉体生命体，而他的精神已经得到解脱了。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释迦牟尼佛佛陀在菩提树下证道的一刹那，他已经进入涅槃，不过那个就是所谓忧郁涅槃，他精神上面没有任何喜福，不再有任何人世间的烦恼，但是他要说法要度众，说法度众45年到80岁才进入大涅槃，大波涅槃，最后那个涅槃叫做无余涅槃，就是生命也结束了，精神坏在解脱，而生命仍然存在的，就是叫做有余涅槃。到了最后生命结束了，成为无余涅槃。所以小乘行者不但不照干生死，是奔着心理上的烦恼也或已经解脱，那么就是中苦所举的生理色身也同样的解脱了，这个就是无余依，无余涅槃。大乘行者便以生死的因尽为有余涅槃，便以生死的果尽为无余涅槃，那就便以生死的果尽不再受到变异生死，这个就是无余涅槃。而最重要的大乘佛教里面最重视的是无住大涅槃。大乘分别的分别器的具生器的两种障，二障是什么障？烦恼障、所知障。烦恼障、所知障有两种， 一种是先天性的，叫做举生气的；一种是后天性的，叫做分别气的。这个分别气的跟举生先天性的烦恼障所执障统统断了，真如出禅，真如没有媳妇了，就是正在真如了，净则圆满，这个叫做大波涅槃。大波涅槃就是已经没有烦恼，但是不住于生死，唯独众生而又不住于涅槃。他已经摘着解脱，但是他又舍不得娑婆世界的众生，他要仍然留在娑婆世界来度化众生，这个就叫做无住大涅槃。他烦恼，他烦恼已尽，但是已经可以不住生死，但是他为了要度众生，而他又不住涅槃，不住而住，住于中道，故名无住。换言之，因不忍作死沉沦生死的众生而不救，所以他不住涅槃，这个就是大悲。因为不为无明说密，因为他已经证在涅槃了，已经证过了嘛，不再为无明说密，不再有该因之密了，而也不为业力所转，所以他也不属于生死，这个就是大智。这种涅槃就是本经所称的究竟涅槃，究竟涅槃就是无住大涅槃，无住大涅槃就是大乘佛教所行菩萨道的精神。大乘菩萨行菩萨道，不舍弃众生，而在社会上面为众生去做事，要做利益别人的事情，做利他性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做利他性，利益他人的行为。社会上面太多太多人要听着这一句话，听着不入耳，做利他性，我天天想着利益我自己，有太多的人一直在想着如何利益自己，而要修行，要行菩萨道，就是要去做利益他人的事。当然，我们说大圣自度，度他自利，利人。那么世间法也这样说吗？如果是伤害别人而来利益你自己，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够做；如果是不伤害别人，对你自己有利益的，勉强可以做；如果是对你自己有利益而对别人也有利益，这种事情当然可以做。那么至于说对于自己没有利益，而是为了成全别人提升小我，这种事情做出来就是菩萨行了，对自己没有利益，做出来可是对于别人，对于许多人有利益，这个就是行菩萨道。但是社会上面这一种人也不是太多，西洋的言语，外国人西洋的笑话，说一个自私的人，他要吃一枚鸡蛋，他可以烧掉一栋楼房。吃一枚鸡蛋嘛，要鸡蛋要煮熟，煮熟没有菜嘛，怎么样，烧房子嘛，拆房子嘛。他为了要煮熟一枚鸡蛋，他可以拆掉一栋楼房，但是鸡蛋是他自己吃的，楼房是别人的，这个就是说明人的自私。人要是大家让社会上所有的人都去做利益别人的行为，很难，但是总是会有，总是会有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去做利益别人的事情。我们佛教里面买卖奉献的人非常非常的多，真正是买卖奉献的不见得为大家所知道，因为他的目的不在出名嘛。所以说这个就是无住大涅槃里，就是他不为无明说密，也不为业力所转，他不住于生死，但是他又不忍作死沉溺生死的众生而不救，所以他也不住涅槃。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经文里面说的愿力颠倒梦想究竟涅槃，究竟涅槃就是无住大涅槃。我们还留下第四节第五节 第六节今天讲不完了，下一次再讲好了，好像是时间正好九点到了。诸位有没有问题要讨论？家庭没有，我们下课好吧？